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四十二章，约伯记的最后一章，第四十二章。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好，我们来看哈，在约伯记当中呢，不止一次的用到这种对话的方式啊。”在四十二章一节当中呢，这个约伯回答耶和华说，原文的意思也是指在法庭上做的见证，是在神面前的呢，一种宣告，或者是对神的话语的一种回应啊，是约伯信仰的宣告，这不是随便说的话啊。我们来看这个四十二章啊，第一节到最后一节，第二节到第四节，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那好，我们来看哈，四十二章二节是这样说的，就说约伯说，我已经知道了，你有能力做每一件事情，做所有你想要做的事情，并且你的旨意、你的计划。不能够被困住啊，原文是困住啊，只把筑一个堡垒，把一个人或者把一群人或者是一个城困住的意思，就指上帝的旨意不能被困住，不能被拦阻啊。好吧，来看哈，这个四十二章呢，约伯向耶和华的话呢，明显是接着前面啊，这个四十章和四十一章耶和华的话来说的啊。好，往前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主要是在四十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耶和华神说你能发出你满意的怒气使一切骄傲的人降杯将一切骄傲的人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使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里，把他们脸蒙在隐秘处，你能用右手拯救自己吗？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其实呢，在前面呢，神给约伯老是问说你能做这个，你能做那个吗？这个事你知道吗？那个事你知道吗？神的是在向约伯强调人和神之间这个本质的区别，所以说约伯听懂了这些话。所以说呢，在四十二章约伯记四十二章在最后的时候呢，约伯向神回答说，约伯实际上在说，我知道这一切不是人能做的，但是你呢，能够做，在新约福音书当中，耶稣也说过，在人不能，在神每一件事情，凡事他都有能力做到，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在约伯记四十章和四十一章当中，上帝反复问约伯，你知道吗？你能这样？你能这样吗？我们上次讲过，神实际上是在向约伯强调呢，人和神的本质的区别。所以说，在四十二章的时候呢，约伯回答神。只有神能做这一切，而且神能够做他想做的每一件事情。好，往下看。然后我们来看在四十二章的时候约伯呢，他说他知道了神万事都能做。然后我们看到整个约伯记当中呢，约伯也谈到过与耶和华神在四十章和四十一章所讲的这个恶人的结局和关于恶人的审判。因为约伯之前谈过，恶人在世界上的时候会兴旺，义人反倒受苦。但是神呢，在四十章和四十一章用比喻的方式列举了一些动物，给他讲明了这些事情之后呢，约伯最终在神这里找到的答案，就是说主会在他的日子降临，审判一切恶人，并且把他们灭绝。也只有这位向他显现的这位神有能够做到这样的审判。所以说呢，约伯在之前的时候呢，他像旧约的那些所有的先知一样，看到一个世代邪恶，看到恶人猖獗的时候会感到伤痛，但是呢，最终呢，在基督里边，在上帝这里边找到了答案所以说呢，神通过比喻呢告诉约伯，无论在上帝面前当神审判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恶人，无论他有多么强大，他都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无论是所谓的河马还是鳄鱼所以说你看到四十二章的时候，约伯向上帝回话的时候完全是非常确定的口气，而且里面充满了喜乐和盼望这就是约伯一直以来向神求问神在最后解答他。然后我们来看下面 这个看一下这里，这个聚会这里，对对对，这哦，那没事，那往下走走吧，那不动，嗯，往下往下往下，对，好，往放这儿，你得时常动着这，不动它就好。然后这里呢，你看到那个第三节的时候说啊，这个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啊，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我们上你要注意哈，这句话跟约伯记的三十八章第一节和第二那个三十八章第二节是一样的，在原文是一样的，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这个隐藏和这个暧昧不明是一个词，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使神的旨意呢变得昏暗，变得朦胧，变得没有办法分别啊，使神的旨意用什么言语，用没有知识的言语啊，而且在原文你知道这个这里呢和约伯记三十八章二节神说话那个开头用词是一样的，就是说那个人是谁呀、啊、谁说那一个是谁，那明显是指那个以利户，说谁是你的旨意暧昧不明啊，变得隐藏，变得暧昧不明，变得没有办法分辨，然后呢用无知的言语。所以说我们首先看在这里哈，哎别动好，嗯，在这里你需要注意哈，无论是在三十八章第二节神给约伯说话的时候那句提醒啊，说哪这是谁呀、啊、让我的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还是约伯在四十二章这里的时候向神回应，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无论是神还是神的仆人约伯呢，当谈到这个以利户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词，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啊。在经过神呢列举动物给约伯讲的更详细之后，约伯更加确定这一点，就是说出于神的道理弟兄姊妹是清晰的，是以耶稣为中心的啊。但是呢那些出于人的出于魔鬼的道理，他很多时候呢他虽然提到神啊，他也看着是高举神，但是他实际上在偏转，在混乱啊神的真理。所以说神通过他奇妙的言语呢让约伯彻底了认清了这假师傅的面目啊。在三十八章的时候神说这个人是谁呀、啊、让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到了四十二章的时候约伯回应神也是用的同样的话哦。所以说你需要注意一点，就是神和他的仆人约伯对以利户这种人的态度啊。然后我们另外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哈，神和约伯对以利户的态度和反应是一样的，只是用非常轻蔑的话语提到啊。那你用这个鼠标，用那个鼠标，把那个鼠标拉过去，对，用非常这个轻蔑的话语提到啊。等一下，好，我们来看能用了吧。好，我们来看哈，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约伯记三十八章当中呢，上帝从旋风中显现的时候说的这句话啊，你不用管，你放在那个行，不用管不用管，放在那里行，点这儿。然后跟这个约伯在四十二章约伯回应上帝的话其实都是完全一样的，尤其是对于像以利户这种人啊，态度也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呢你会发现神和约伯的态度就是说对于这个人呢只是说了他的言语是无知的，然后是暧昧不明的，但之后呢没有继续理会他。你注意到没有啊？你一定要注意哈。你发现这位神啊，这位耶和华他对他仆人是传递启示，传递信息，然后呢去肯定他的仆人，然后对约伯的朋友呢则是发怒斥责，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他们的管教，对让他们回归真道。而约伯一直以来呢也是在通过讲道不断的去责备他的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牧师他的会众。但是在对于以利户的事情上，神跟约伯做的是一致的，你不要以为好像没有批评他， 是轻蔑的把他带过来，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就是说忽略了他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以利户呢，他不是神的仆人，他没有传道的权柄，而且他讲的那些道也不是从神来的，神没有将自己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和他的真理启示给他啊。也就是说，以利户的言论啊和以利户说那些话，在上帝眼中是非法的，是无知的啊。神选择就是不去理他，可以说是把他弃绝啊。约伯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上帝对约伯是怜悯，到最后是赏赐，是在所有人面前呢去为他的这个仆人呢去指明这是他的仆人，然后对约伯的三个朋友呢则是去发怒去指责，然后对于以利户呢则是选择忽略啊，不愿给予过多的责备，因为呢不是神的朋友啊，不是约伯的朋友，也不是神的朋友。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之前约伯呢他不停的跟他朋友辩论，其实这也出于神，因为神也是借着这位仆人向他的这几个朋友，就是这些会众去传道啊。所以说你看到在约伯记当中绝大部分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辩论，但是约伯有没有跟以利户辩论？没有，不理会他。神有没有在跟以利户辩论？没有，只是说了句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啊，就结束了啊。而且呢最后这个以利户呢他自己嘴里那句话定了自己的罪，他说啊，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他都不顾你，这句话实际上是说的他自己。所以说这两年呢在不断的这个传道 和上帝带领查经的这样的聚会当中呢，神也不断的告诉我们，也给我们一些聪明和智慧，就是有些人你通过不断的传道不断的给他讲真理，他最后是能接受真理在他心里做的工作。但是有一些哈，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有这种像以利户这种非常刚硬非常自义的人，你没有办法说服他。我最近发现有人在群里也是，包括有人给我反馈过来的信息，就是当讲约伯记讲的有的时候确实是神把约伯记启示的非常清楚的时候呢，有的人他还是不接受，他还是要从其中呢啊，试图找一些偏门的东西啊，试图去证明一下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高深。有的时候这些人问一些问题，就是一些很奇葩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在传福音在传道的时候，用简单明了清晰的话语给人讲清楚就行。但是如果人还不接受，用一些非常诡诈的话去抵挡的话，我们可以像耶和华神像约伯一样选择不搭理他啊，因为也没有必要跟这种人辩论，你不可能说服他。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看一下这里，点一下这，好，往上一点。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好，回来。在这里，约伯说：“因此我说的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要说话。”我要问你，求你指示我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哈。其实这句话没有什么负面的意思，因为约伯之前讲的和约伯之后讲的实际上没有，在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啊。我们知道在约伯记当中呢，他约伯一直向神发问，想寻求背后的真相，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受苦，想在神面前呢得到神的称义啊。我一直在讲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事情，约伯他在约伯记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就看这个和神之间的这种问答，你能够明白，他承认自己不知道，所以说他向神去问答案，这个有没有问题啊？弟兄们，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而他问的不是一些高深的东西，他就要简单的事情，啊，要清楚的事情。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尤其是最后那个以利户是什么问题呢？根本不知道真相，但是却想把问题搅浑，而且呢对于约伯受苦这件事情用猜啊，用一些理论的东西去在里边装高深啊。所以说约伯说，主啊，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所以我问，我希望得到你的解答，因为这些事情是奇妙的， 而且他说，主要求你听我的祷告，我要去说话，我要问你，你来指示我，不要别人来指示我，求你给我正确的答案，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约伯实际上呢，他也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当中啊，第五节呢，然后到十一章的这个，往下放一下，好好听。到十一章的十三节的时候，耶稣讲比喻的时候，耶稣讲过啊，耶稣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寻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给他呢？你们虽不好，尚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你看到没有哈？其实人啊，在主面前，很多时候心态是不一样的。有人承认自己无知，有人承认自己不知道，像约伯一样，但是谦卑下来，求神给个说法，给个真相。但是在基督教圈里边有很多人装高深啊，明明不懂，不懂装懂，所以说这个在上帝那里是没救的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在约伯记当中呢，约伯向神求问没有问题啊，难道你不懂你不问吗？而且他不是在故意在那搅屎，他问的都是非常清楚的问题啊。好，往下看。约伯说，你注意这个。然后另外约伯说呢，说你的这些话太奇妙。一般呢，一方面指上帝的真理是奇妙的，另一方面呢，指上帝和上帝所做的事情本身是奇妙的啊。然后在圣经当中哈，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你有时候你看历代记十六章第八到十二节的时候，包括旧约其他经文的时候，圣经总是说神的作为是奇妙的啊，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启示，并他口中的判语。所以说你在这里你要注意，弟兄姊妹，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话和以利户的话跟神跟约伯讲的这些话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知道约伯是引出问题向神发问，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尤其是最后以利户的话，虽然在不断的提到神的大能，在不断的提到啊神创造天地，讲一些神的大能的事情，但是他们的话当中你体会不到这种发自内心的感觉到神话语的奇妙。就像今天有很多的啊，比方说改革宗加尔文主义什么什么什么双重预定论啊，什么郁金香五角，就那些教义，我可以给你很明确的说，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体现神真道的奇妙啊。而约伯在这里呢，完全是在上帝的真理面前折服。他说神讲的那些用动物做比喻讲的那些道是非常奇妙，我们在之前讲过，在上次讲过，确实是神非常奇妙的用这样的启示啊，来给他的仆人去讲解真理。所以说这是约伯想要的，而约伯的三个朋友之前的言论和尤其是后边以利户的言论绕来绕去，那不叫奇妙，那种话呢连外邦人都会说啊，那个跟奇妙没有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什么叫圣经所说的奇妙，奇妙跟那种所故意渲染的高深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啊。首先呢，我们的上帝是奇妙的神，神的作为是奇妙的，神的话语是奇妙的，而且神感动他的仆人讲的话，赐给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的恩赐，也应该是奇妙的。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个基督教里边有很多故作高深绕来绕去，最后绕的人反而不知道这些言论和解释圣经的一些内容，其实那不叫奇妙，那叫奇葩啊，对信仰毫无帮助。然后呢，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呢，耶和华神呢向人显现的时候，他你要知道他向雅各显现，雅各问他的名，他说你何必问我名，我的名是奇妙的。在士师记十三章呢，耶和华的使者啊，后来我们知道是耶和华本身呢，向参孙的父亲马诺亚显现的时候，也提到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然后耶和华行了奇妙的事，收纳了祭物，从天降下火来啊。在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呢，提到这位圣子，这位降生的婴孩，他的名为奇妙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奇妙哈，贯穿着整个对上帝描述的全部。其实呢，有的时候你从 你从一个人他的讲道，包括他传福音时的讲论，你也能够看到神是否在这个人身上做工作。如果人这是身上有圣灵的工作，那么他讲的真道一定是合乎圣经，一定是奇妙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奇妙这个事情呢，指上帝本身，更主要的呢是在指基督啊。而且这些奇妙，上帝讲的这些奇妙的道呢，全部是跟基督、跟教会以及今天呢跟末世我们所碰到这些事情是有关系的啊。唯有耶稣基督他才配得奇妙这个词啊。所以说不要把随便用这个奇妙用在其他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五节到六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好，我们来看哈，五节和六节，尤其是第六节啊，这个翻译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一会儿我给大家去讲。这第五节是这样说的，约伯说，我已经用耳朵听见了关于你的信息，这个信息可以指福音的意思，说现在呢我更是用我的眼睛，就是说亲眼看见你啊。所以说你看约伯记十五章二十五节，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那假设们说神不会向约伯显现，不会向他说话，但上帝真的显现了，也说话了，而且以人能看见的样式去显现啊。约伯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看见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伯从前所领受的、所听到的关于神、关于上帝的福音的事情，在这一刻他亲眼看到，就是基督，啊。而且呢，我们上次也讲过，关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九到十二节啊，保罗所讲的呢，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先知所启示所讲的有限，等到面对基督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关于基督的更多的信息。啊，然后我们来看，弟兄，往上放一下，往上放一下。能注意这个第六节哈，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往下翻，我可以跟你说哈，这句话其实应该是这样翻译：说因此我撤回什么？撤回先前的诉状。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伯记当中，实际上约伯一直是在上诉，在打官司啊，可以这么翻译，说因此我撤回先前的诉状，并且呢我在尘土和炉灰中得到了安慰或者是安息，这才是这句话真正的意思。不是说哎呀我犯罪了，然后我错了，我怎么地了，然后我悔改，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撤诉，我现在安息了，我找到答案了，是这样一个意思啊。而且你注意这个在尘土和炉灰中，这里应该翻译成安慰和安息。这个词呢出现在创世纪五章二十九节，说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我们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啊。所以说你注意到这里，这里是非常奇妙的啊。我再次强调哈，在约伯记当中好像一场法庭，你看到没有，撒旦呢在这个法庭上向耶和华不断的控告约伯啊。然后你知道约伯呢，他不知道地上的真相，他选择向上帝上诉啊，这个没有问题哈。最终呢，当他得到答案的时候，当他见到这位救主他满足的时候，他把这个诉状撤掉了，因为不需要上诉了，因为一切已经有了答案。所以说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在之前的约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犯罪，却遭到了那个时代最重的灾殃，所以说他一直求问，一直求神解答。但是到此时此刻，到四十二章开始，约伯得到了他需要的所有的答案。所以说约伯宣布在法庭上撤诉，并且宣告我满足了，我得到了安慰和安息。另外需要注意一点，当约伯说我得到安慰安息的时候，不是说他病好了，他这时候他身上那些毒疮还在，他仍然在炉灰当中。但是约伯说，即便我没有从这种痛苦当中，这种肉身的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但是他已经得到了安慰和安息。 他在炉灰中得到安慰和安息。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呢是清晰明了的，神讲那些事情讲那些动物的时候都是确实有所指的，跟前面那些看似高深啊，那些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以利户那些话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些人讲的这话呢完全不能使这位苦难中的仆人得到任何的一丝安慰。但是当神亲自向约伯说话的时候，约伯就满足了。你要明白个一点，你另外知道一点，神有没有告诉约伯他背后受苦的这个真相？没有。但是约伯见到了这位基督，知道了关于基督的事情，听到了他的话语，他就满足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关于约伯受苦这个真相啊，就是在天上撒旦跟上帝之间的这段辩论，这段辩论在那个时代没人知道，这个事情是在后来上帝才启示给先知，写在圣经当中啊。但是呢，当约伯见到这位救主的时候，其实就告诉我们圣经当中所有的难题和所有的真相背后最根源的答案就是基督。约伯的无罪受苦预表的是基督无罪钉十字架，然后这种胜过魔鬼胜过撒旦胜过啊咒诅的这样一种安慰，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第2章28到32节可以看到，当西缅看到婴孩的基督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说我可以去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啊。所以说即便到这里他的身上的疾病还没有好，即便到这里神没有告诉他天上发生了什么，但是约伯他向上帝表示他已经得到了所有的答案。你要明白这个事情是非常奇妙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约伯他寻求的是上帝本身，约伯寻求的是基督本身，而不是寻求研究一些隐秘的事情啊，他只想看到上帝把他事情讲明，他只想看到上帝呢称他为义，他只想得到上帝的救恩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人受了这么多的苦，他在还没有脱离苦难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安息，这种安息真的是从天上来的啊。所以说约伯的最终的目的，约伯信耶稣的目的，约伯他投身这个信仰的目的，不是为了搞明白深奥难懂的问题，他只是想见到基督，只是想得到救恩啊，见到这位中保。所以说这样的安息是从神那里来的，是胜过撒旦胜过魔鬼胜过死亡的安息，是任何事情是任何的事情所不能夺去啊。好，我们来看一下7节到9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的余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两句话哈，上帝反复说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怎么样，约伯说的是啊，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好，我们来看哈。当耶和华对他的仆人 约伯说完话之后呢，然后耶和华开始对约伯的三个朋友说话，更准确的说是对三个朋友当中为首的提曼人以利法说话。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什么态度呢？上帝说的很清楚，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上帝非常的愤怒。你在前面那几章当中你看到上帝跟约伯说话，你能感受到愤怒吗？我感受不到。 我感受到是像朋友一样，像父亲对儿子一样那种温柔的，甚至是带着幽默的那种谈论。但是在这里神说的很清楚啊，他发怒了，他的怒气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发怒呢？因为你们胡说八道。什么事情胡说八道？他说，因为你们谈论关于我的事情，不如我的仆人，原文的意思是不如我的仆人约伯预备的好，被或者说约我的仆人约伯是被准备好的，而你们不是被准备好，所以说你们是胡说八道，啊。所以说在这里哈，上帝他亲口说，我有怒气，我向你和你的三个朋友发怒。但然后你再对比一下哈，在之前的时候哈，以利户有没有发怒呢？他也发怒，他也像神一样发怒，他向约伯发怒，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你对比一下这些怒气是不是一样的啊？你看这里啊，在32:1-2，于是这三个人因你看这里哈，说那时有32，那时有不惜，那时这个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啊，这是他发怒的理由哈。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话来，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啊。到最后32:5说，以利户见这三人口中无法回答，就怒气发作。你知道上帝发怒跟以利户发怒有什么不同吗？神发怒是因为有人拒绝他借着他仆人约伯所讲论的关于神的道，但是以利户为什么发怒呢？是因为他说约伯不认错。他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是因为约伯的三个朋友不能让约伯认怂。你注意到这其中的区别是没有？而且你注意这里哈，神在这里两次强调，其他人是错的，谁是对的？约伯是对的。啊，我不知道很多人为什么他就是不看这两句话。这两句话说了几遍？说了两遍。也就是说，在约伯记当中，上帝的话语立定在天，不可改变。在地上，谁的话语是真的？神的仆人约伯的话是真的。其他的人，上帝说的很清楚，是招惹怒气的话语。因为你们胡说八道，啊！而且你注意到这句话哈，耶和华神呢，在一开始向约伯讲话，然后再次呢向约伯的三个朋友讲话，向约伯三个朋友讲话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强调这是我的仆人，他讲到是对的，你讲的是错的，所以后边提到你们要认罪，你们要悔改，啊！所以说弟兄们，我最近也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在约伯记当中，你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在前面讲到，你一定要看约伯记前面的两章和约伯记最后，尤其是最后42，耶和华神他讲的一些话，这些话是约伯记当中绝对的标准。你要用约伯记开头那两章和约伯记最后那几章耶和华神的话来去判断地上的人谁说的对，谁说的错。在约伯记开端的时候，上帝说的很清楚，那人完敬畏神，敬畏神啊，完全正直，远离恶事。而上帝在天上向撒旦连续两次这样说。到约伯记结尾的时候，神连续两次向约伯三个朋友说，你们讲的这些关于我的事情，不如我仆人约伯讲的对。那、啊所以说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脑子里边必须要挂着这根弦，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你要知道神肯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他的仆人，谁不是他的仆人，谁是真正从神那里有智慧的，谁是无知的，用暧昧不明的话语去来回搅和的啊。所以说圣经是神的默示，你要知道哈，尤其在约伯记当中显得非常清楚，约伯记当中不是里边所有的话都是神说的，也不是里边所有的话都是对的。神把他的话摆在约伯记的开头，摆在约伯记的最后，然后中间是他仆人的话和其他人的话，要通过神的话去判断这些人话的对错啊。所以说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不要凭自己的脑子和智慧去解读这些事情。圣经会在圣灵做工的时候呢，由神的仆人去宣讲，然后赐给那些谦卑的、愿意认罪的、愿意听道的人，让他听懂。但是你听好，圣经里边上帝用他特殊设立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些话语，包括这些顺序， 也会绊倒那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的，却不愿照着，尤其像约伯记里边这前后这两个原则和根基去读的人。啊，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约伯记的时候，如果你不看两头，你不用两头去对照中间的话，你不始终把自己身上拴一个绳，你不从基督这个中心去解读，你一定会陷入迷惑。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这个约伯记真的是一卷非常奇妙的书。如果你真的谦卑下来，你认可神的话，认可神的开头那两章和最后那几章说的话，那么神能让你去听懂，去看明白。但如果你是一个骄傲，你非要显自己高深的人，你就是不服神的话，那么你真的是看不懂这些书啊。而且你注意到这里哈，在约伯记当中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和约伯之间的这种互动和争辩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也发生过。你去看民数记十二章，在当时的米利暗和亚伦呢，也起来和摩西对着干，他们觉得他比摩西更有讲道恩赐，他觉得神跟他说话也跟俺说话，神听他祷告也听俺祷告啊，所以说俺不觉得他比俺低啊。你看在民数记的十二章啊一到八节当中也有，但是当他们说完这话之后，你看上帝的反应啊，说耶和华听见了，然后就突然显现啊，然后神站在会幕门口，然后上帝呢肯定了他的仆人摩西啊，说他的摩西是在他家中全然尽忠的，说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害怕呢？然后后边说耶和华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你看到这里哈，也是耶和华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后来怎么样？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啊，然后亚伦呢就求摩西说，主啊，不要因我一命犯罪，将这罪加在我身上，然后求摩西呢为这个米利暗去代祷，说神呀，求你医治他。然后神给出了条件，吐唾沫在他脸上，在他关锁在外的七天。所以说你看到后边哈，上帝也是这么处理的，向他的三个朋友发怒，而且最后说你们必须上我的仆人约伯那里，让他献祭，让他们为你代祷，这样我才原谅你们。有极大的可能哈，这三个朋友是遭灾了，因为上帝的怒气向他发作，不，很多时候绝对不是说随便说一句完事，那就很可能是像和米利亚一样，有明显的这样的疾病和灾殃在他们身上，所以说他们最后，那真的要去那里去认罪，啊，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哈，然后呢，神在这里你会发现，是肯定他仆人所传的道，而且肯定他仆人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样的圣职和传道的权柄，而且呢，当着这会众的面继续见证他仆人所讲的道是真的，说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为你们献什么燔祭，就是赎罪祭啊。说我的仆人约伯为你们祈祷，这个祈祷是代求的意思啊。你看到没有？为你们代求啊，出现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啊，就是那个铜蛇那一段，说百姓最后遭灾了，遇到那个火蛇了，就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摩西就为百姓祷告，这是一个词，就是代求的意思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约伯从开头所做的工作和在最后所做的工作都从神那里的。在约伯记开头的时候，约伯按着时候聚会，为他的儿女的罪在神面前献上燔祭，到最后的时候，神命令约伯的三个朋友想要赎罪想要得救，到约伯那里去献燔祭。所以说约伯这个祭司不是他自己取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啊！你看历代志的二十九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包括再看摩西五经，取这七只公，这七只公羊、七只母羊啊，这些是干什么呢？是为百姓、为子民啊，或者说为会众去赎罪。这是赎罪祭哈，也预表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靠着耶稣的恩典，靠着耶稣钉十字架的这样赦罪的救恩。然后这三个朋友才能得救，才能得到赦免。然后说啊，来看一下这里， 这里往上一点，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是。好，我们来看这个，我因悦纳他，原文的意思是，我向他扬脸。啊，你看约伯记的十三章八到第十节，你们要为神寻情吧。还有第十节，你们要暗中寻情，指的是看人的，就是看人的面子这个意思。原文就是说向其向他去扬脸，就是说。我们不是每次聚会说愿耶和华向你扬脸啊，是吧，就这个意思，说呢我向他扬脸，然后呢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啊，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啊说的好，或者是预备的好。你注意到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呢，神再次强调，在当时那个时代，所有的人要想得救，必须上约伯那里去献，由约伯这位祭司献祭，而且由约伯为他们的罪在神面前向上代求，不然的话就按你们的欲望怎么样办你们。什么叫按你们欲望办你们？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是不是就打一顿完事了？不是的，犯罪所遭受的代价就是永远的灭亡，你要明白哈，犯罪所遭受的代价就是永远的灭亡。但是在这里你看到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有怜悯，神宣布说，你们招惹了我的怒气，你们胡说八道，你们应该被灭绝，但是你们有机会得救，去献祭，由神的仆人约伯献祭，由他为你们祈祷，你们就可以脱离死亡，脱离灭亡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神也爱这三个朋友，但是这样的救恩有没有为那个以利户的去预备呢？没有。以利户需不需要认罪呢？他需不需要上这里去献祭呢？当然是需要，因为上帝在开头说的很清楚，那个时代除了约伯一个人是义人，说约伯一个人是正直是得救的人，其他人都不是。你要说那个时代的人，所有人要想得救，必须来到这位上帝所设立的仆人和祭司这里去献祭，去让他为你代祷，你才能得救。所以说弟兄们，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所发的怒气，所讲的这些话，既是一种发怒，一种责备，不要失手，更是一种爱，因为神告诉他们，给他们存留了得救的机会啊。所以说我们也需要注意一点啊，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从一开始来的时候，他们从心里打的谱就是来安慰这位朋友约伯的，一开始不是为了来辩论的，只不过后来是被魔鬼利用了。但是这个以利户他从来都不是朋友，他从一开始就是来找事，他就是出入教要做监督的啊。所以说圣经说的很清楚，这样的人最终就陷到魔鬼所受的网络和刑罚当中啊。所以说呢，你看到神降临之后，首先对他的仆人约伯说话，使约伯在苦难当中得到安慰，使约伯对神的理解更加清楚，然后对他的三个朋友说话，是斥责，是让他们认罪。原因很简单，再次强调他们讲的关于上帝的事情都是错的，都不是从神来的啊。而约伯从一开始到最后，尤其在最后的时候，神在神当着这些会众的面抬举了他的仆人，宣告只有这个是我的仆人，只有他是一个合法的祭司，想得救到这里来，到他这里来去献祭去代祷啊。我们看到约伯从一开始一章四节到五节的时候，他一直在做献祭的工作，他一直在为他的为人去代求啊，为人去献祭去赎罪啊。好，我们来看然后另外一点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在这里呢，神的这种要求是超越人的理性和眼目的。因为约伯在那时候看起来外表是浑身长满蛆虫，约伯那时候还没有从苦难中转回，人凭自己的理解肯定会怀疑，这样的人能是神的祭司吗？但是神那么说了，那就一定是啊。 这个呢是指向基督的时候，是指向基督的。当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被人鞭打，浑身是伤，戴上荆棘冠冕的时候，不信的人嘲笑他，说：“这哪里是神的儿子？若是基督的话，早就能救自己了，早就能从十字架上下来。你自己都救不好你自己，你怎么救我们？”但是你看，确实神做事是奇妙的，他就用这样的方式，人看为愚拙的方式去拯救人啊。在那个时代呢，他让这位浑身长满蛆虫的约伯啊，来为人赎罪，来为人献祭。在末后的时候，他让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人的赎罪祭。所以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信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啊。然后说，提曼人以利法和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就按着耶和华吩咐他们的去做啊。然后耶和华呢就向约伯扬起他的脸，就约纳的意思啊。让我们看到这三个朋友呢，真的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他们最终服下来了。实际上他们在之前约伯讲完话之后，他们已经开始谦卑了，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彻底的服下来。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他是聪明人，他能得救啊。然后呢，神也照着他所说的，因着施恩于约伯的缘故，因着悦纳约伯的缘故，就饶过了他们的罪啊。好，往上看。然后呢，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再谈一谈关于这个以利户的问题。有人说，哎，上帝没责备他，上帝不是没责备他，上帝说了，谁用无知的言语让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但是神没有继续责备他，不是因为他没错，是神不想搭理他啊。神也没有感动他的仆人约伯去搭理他，你要注意这点哈。而且呢，在这里你会发现，神把赦罪的权柄赐给了他的仆人约伯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9:1-8的时候，最后也提到耶稣在世界上通过行神迹告诉世人他有赦罪的权柄啊，众人看见都荣耀于鬼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而且呢，启示录呢22:11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啊。在约翰福音20和马太福音16当中，耶稣告诉彼得，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也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什么意思呢？上帝呢在地上决定饶恕这三个仆人，饶恕这三个朋友，是上帝在天上早就决定的事情，是上帝已经决定饶恕他们。然后呢，没有啊，得到指示去那里献祭，去那里赎罪的，像以利户这种的，那明显是被上帝弃绝了。在地上被捆绑的，在天上怎么样也要捆绑。在今天这个时代呢，神赐给教会的就是这样赦罪的权柄，这权柄不出于人自己，不出于牧师自己，乃是出于上帝啊。所以说以利户呢，他的罪跟约伯的三个朋友罪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在错谬的宣讲关于神的事情，而且呢论断神的仆人啊。罗马书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在出埃及记3:19和罗马书当中都提到，上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说，我想怜悯约伯三个朋友，我就怜悯他们，因为我把他们看作约伯的朋友。对于以利户，上帝说，我不想怜悯他就不怜悯他，因为他太自义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然后我们看再往后42:10，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好，我们来看哈，这里圣经原文说耶和华将约伯啊从这个被掳的状态当中带回。你注意这个词哈，被掳啊，什么意思呢？就之前被掳走了，被带到苦难当中，被撒旦攻击，被掳。上帝什么时候把约伯带回呢？ 当他为他的邻舍代求，为他的原文是邻舍，为他的朋友代求，为他的朋友献祭的时候，神把他从这种被掳的苦难当中带回，而且呢，耶和华赐福约伯所有的事情呢，比从前的双倍，原文是双倍的意思。啊，我们后来知道，神确实赐给约伯的这后来的这些产业，这些羊群比在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要多双倍。啊，这里首先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你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钱财的比喻，啊。可以理解为呢，就是说，就如主耶稣所说的一样，这忠心传道的仆人会被主托付更多的事情去做。那主人说：“好，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来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里你别把它理解为世俗化的发财，世俗化的东西多。在这里，无论羊群，无论产业，其实约伯是一个仆人，他是代替上帝。不是说代替上帝，他在地上呢，作为神的仆人，来监管管理这些事情。在一开始神赐他那些，他都忠心的守住了。在最后的时候，神再次赐他双倍，因为神觉得这个仆人，他做的不错，他可以被托付更多的这样的工作，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神对约伯是一种肯定，不然不会再继续给他那么多，啊。也可以指向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给那些信的人，无论他的仆人还是他的使女，给他们的赏赐，既是一种托付呢。当你谈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谈到末世的时候，也是一种赏赐啊。咱们看一下十一节，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块金环。我们注意这里哈，原文说约伯所有的弟兄、所有的姊妹和先前所有认识的人都回来了。啊，你看约伯记十九章，这些人在约伯遭难的时候全走了。那说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啊，使我所认识的全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端酒，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后边都有啊。我的号到约伯记十九章十九节，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我们可以看到哈，当基督受难被钉十字架被捕的时候，门徒四散，都翻脸了。但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些人又重新回到基督那里。那说呢，这些人来到约伯那里，在他家中和他一起吃饭。弟兄姊妹，这个吃饭实际上是表示信仰上的一种认同的关系。在过去，在中东那个地方，那不是同一个信仰的人，那不作为弟兄姊妹，不作为邻舍，是不可能在一起吃饭的啊。然后说他们呢为耶和华所降雨他的一切灾祸，为他的悲伤安慰他。你注意这里哈，圣经怎么定义约伯所受的灾难。我们再看约伯记前面两章的时候，前面是怎么说的，是上帝说啊，我的仆人约伯是义人，他是完全的，是忠心的，是远离罪恶的，是敬畏神的。但撒旦说什么？不是，我要去试试他啊。然后神说，神给撒旦制定了限度啊，说不要超过什么限度，他在你手中。然后撒旦离开耶和华面前就击打约伯，约伯从头到尾长满了疮，从头到脚长满了疮啊。但你看当约伯记最后的时候哈，圣经是怎么说的，神怎么定义这个事情。圣经竟然说这是耶和华所降雨他的一切灾祸。所以说我们还是去注意约伯记当中一个观点非常重要啊，这也是约伯记所讲的。虽然是撒旦在攻击约伯，但是这完全出于神的许可和任凭。那如果神不许可，如果神不任凭，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但神这么做是为了引出关于基督受难的真理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些人呢，他回来的时候啊，这些人重新回到约伯那里，重新回到约伯的家里，无论是他的弟兄姊妹还是从前认识他的人和他一起吃饭，这究竟代表着什么？这就是说承认呢，这灾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而且不再论断约伯，不再去胡说八道了啊。 也认可约伯在神面前不断强调自己没有因犯罪遭击打，他们是承认这个事情的。所以说我看过有的人这么去解释，他说这里反映出人心的恶啊，这个什么叫什么，那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呢，说什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什么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个约伯有钱的时候啊人都围过来，然后约伯没钱了都四散了，然后约伯这后来又有钱了，然后又都围上来了。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这些人啊，他是因为神的缘故来的，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回来，他们是因为认可约伯作为神的仆人然后来回来的，并不是说来贪好处的啊。而且你看最后说每人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你注意这里哈，是多少人送一个银子和一个金环呢？按着人头，按着每人的数目，一个人一块，一块银子一块金环，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注意哈，你去看摩西五经，看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个每年要当圣会的时候，按照以色列当中被数的被计算的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奉到会中，奉到祭司那里，免得数的时候他们中间有人栽赃啊。说呢，要根据人数呢去拿指定的银子作为奉献给耶和华的礼物啊。说过去被数的人从二十岁开外的要奉礼物给，而且说呢，这个礼物这个银价是为赎罪、为救命、为救赎生命的。说他们为赎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啊。你们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纪念赎生命，是不是啊？约伯的这些亲戚朋友啊，包括那些先前认识，那肯定是经济条件不一样的，但是最终每个人都拿一样的一个金和银号，这叫什么？这叫为自己的命，为自己过去所犯的罪，为自己对神仆人的这种弃绝，然后表示认罪。这实际上跟这个出埃及记三十章讲的这个赎罪银是一样的。也要说这里不是说，哎呀，这约伯又有钱了，这人都凑过来，不是这么意思。实际上他这些亲戚啊，包括这些先前认识他的人，把这个赎罪银拿到约伯那里，跟约伯之前三个朋友把那七只公羊、七只羊，那些做赎罪祭的到约伯那里献祭赎罪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认罪来的，啊。所以说呢，前面是赎罪祭燔祭，这里是什么？按照人头来的赎罪银，啊，所以说这里呢是跟赦罪有关，而不是跟人情来往有关，啊，不是说哎呀，你过去事情都搁下了，我们每人给你一块金子，咱把这事扯平了，不是这么回事，这是在圣灵感动之下去认罪的，要不然不可能按照人头来，啊，让我们来看一下十二节十三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先前的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牛、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说到后来的时候呢，耶和华赐给约伯的比他先前的更多，牛羊加倍啊。然后呢，他已经失去的儿子和女儿，神照着原来的数又补回来，又补给了他。啊，你看到没有？真的是这啊。神没有亏待他，啊，神没有亏待，神真的祝福了他，在背后又还给了他，你看到没有？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有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临到他，跟约伯记开头是一样的，指的是神赐福的。然后我看一下14到15节，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喜亚，三女叫基连哈普。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到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的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地中得产业。我们来看哈，原文呢是这样说的，没有说长女次女啊，是说他宣告第一个名字叫耶米玛，第二个名字叫基喜亚，第三个叫基连哈普，就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这个耶米玛，啊，原文是每一天的意思啊，你要注意是什么意思。在约伯记一章五节呢提到，在约伯从前呢，按照他众人的数目呢献燔祭，因为他们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常常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想，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做在信仰做同样的事情。那然后第二个叫基洗亚，基洗亚的原文是肉桂，指的是制造香水的材料。看诗篇四十五篇六到九节，提到王的衣服，提到受膏者的衣服，说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这是指这个制造香气的啊，把衣服上去膏去熏的一种香料啊。在这里呢，你可以去看跟多后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啊。保罗说那些得救的基督徒，那些在主里面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他身上有一种啊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而且呢，在我们神面前，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还是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他第三个女儿叫基连哈普。我们来看基连哈普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基连哈普的意思就是白金的号角，这中间有个词是铂金，就是白金的意思，就是说只是那种散发着光芒的啊，光芒耀眼的具有白金的那种号角。这个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传福音啊，或者说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当中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啊。这个光啊是用来照亮的，不是放在床底下的，乃是要照亮啊家里的人啊。说约伯的儿女啊，在全地呢找不着他们那样的美貌，在那个时代的整个世界当中找不到这样的美貌啊。在这里呢，我再次强调一下，这里它的重点不在于讲他的颜值有多高，而是在于他信仰上的那种从神那种来的美丽啊。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创世纪十二章，到埃及的时候，亚伯兰说他的妻子萨拉是容貌俊美的妇人，然后埃及人看到那妇人容貌极其俊美，那萨拉那时候年纪很大了，这明显指的是信仰上的美。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 三章的三到五节，你们不要以外在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啊。往上一点，所以说一个教会当中，到底这个教会当中是不是神所恩待的，是不是神所做的工作，那个教会里边的这些姊妹，神很多时候能明显的显出一个教会的状况啊。真正的在属灵上是属于上帝眼中看为美的女子，是沉浸学道的，是尊重教会秩序的。与之相对比的就是耶洗别啊，而且这种美不是颜值上的美，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美，是只有在真正的教会当中，而且那个仆人他得是真正的牧师，他是真正敢讲道的，讲真道的人，他那个教会的人才会，那会姊妹才会有这样的属灵上的一种美啊。但是在这个时代呢，你会发现教会当中有很多的耶洗别，在教会当中贩卖牛羊鸽子，然后还辱骂神的仆人，还攻击牧师，还在弟兄当中散播纷争。所以说呢，你能够看到啊，圣经所说的在地上找不出这样的美貌，这种属灵的美貌，你也在今天对照能够看到很多的耶洗别，那些不守本位不守秩序的耶洗别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领受呢，这里是指信仰上的，而且呢说呢，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当中得产业。弟兄姊妹，这个是出于神的，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女子是不能继承产业的啊。你会看到在创世纪当中啊，拉班的两个女儿拉杰和利亚，然后想把产业带走，最后这个拉班的儿子们和拉班一起追杀，追到山上啊，如果不是上帝拦着啊，就真的是出大事了。但是在约伯那个时代，约伯的三个女儿却与那个时代的女子截然不同，他们在弟兄当中得到了产业。我们在之前讲过什么叫得产业，指的是在产业上留名，有得救的印记，是留名的意思。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些人这三个女子为什么能在只有在弟兄才能有 有名留名的地方得产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你在地上找不到的女子，他们是敬畏神、明白真理、沉静学道的女子。你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神的仆人约伯对他们的教导。啊，另外一方面呢，这里告诉我们，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姊妹也有机会在和弟兄一样在神面前得到产业，得到称赞，得到赏赐，只要你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和约伯所牧养的，今天来说所牧养的一间教会在那个时代是真正的教会。因为约伯他的一生是信靠神的一生，是忍耐的一生，是坚守住真理和原则的一生，他在真道上，在原则上绝对不退让，所以说才有这样的女儿诞生在他的家庭当中。啊，我们来看十六节十七节，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我们来看哈，首先呢，在约伯像旧约圣经的一些神特选的义人一样，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一生。啊，在历代志下24章15到16节，那位祭司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130岁，但约伯还比他活得还长。啊，说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因为他在以色列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然后在创纪50章23节提到一人约瑟，得见以法莲的第三代子孙，也就是他的第四代子孙，啊，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所以说约伯的这个结局明显是被神赐福的一个义人的结局，啊，真的是这样，长久的侍奉，而且能够看到很多代以后的这样的状况。所以说雅各书5章10到11节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从前奉主名讲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说我们看到从约伯记开端到约伯记最后的时候，约伯明显是被神祝福的，明显是被神称赞的，明显在上帝眼中呢，真正是被神称义的一个义人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约伯记当中开头和最后啊，包括约伯记当中一些章节的对应哈。在约伯记1章1节，在约伯记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的？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整个约伯记呢，你看表面的时候，他记载了这样一个人从他的开始侍奉到他最终结束一生的他所有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促成了他这一生，也与他一生同在，并且也完全肯定祝福了他这一生。所以说约伯记往上，约伯记1章1节啊，往上一点，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句话你甚至可以理解为这是神对约伯一生的一个评论，因为神对约伯的这个评论从开头到最后，包括在天上跟撒旦辩论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你看到神在约伯记当中毫不掩饰对这个仆人的喜悦，在最后也毫不吝啬对他的祝福啊。最主要的就是约伯在神面前真的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懂就问，他寻求真相，他在神面前有颗正直的心，他不像其他人一样不懂装懂，尤其那个最后的以利户还在那装高深，这也在今天给我们很大的教训啊。然后呢，我们再对比一下约伯从开头啊，1章2节，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然后到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然后到约伯记最后的时候呢，神又加倍赐福给他，再次他使他成为在东方人当中成为至大的一个人。你注意到这里哈。然后呢， 在约伯记前面第一章四节讲到约伯在开始的时候献祭，给他的 儿女们献祭，然后到约伯记最后四十二章的时候，神命令其他人要得救到约伯那里献祭，他为他们祈祷。也说约伯从开头到最后做的都是赎罪，都是祭司的工作，做神仆人的工作。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约伯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东方人中为自杀，后来被打到最低，然后又再次升上来，这真的是耶稣，跟耶稣是一样的啊。而且你看到哈，在约伯记四十二章的时候说他又活了一百四十岁，不是说他一共活了一百四十岁，而是说他好像重新从死里复活又活过一遍一样，他的人生好像重新又来过了一遍。所以说他的人生完全是神特意安排的，好像从死里复活。而且约伯明显比那个时代人活得久，你看到没有，实际上从创世纪开始人的这个寿命是逐步的在下降，但是约伯在那时候他在活了几十年之后 他又能再活一百四十年，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神特意的做给那个时代其他人看的。那而这最后一切呢，这种约伯的突然升高突然降下最后又升高，这是完全指向基督的。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到十二节啊，跟这里是一样的。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你看到没有哈，他受的苦难是出于神的旨意啊，是为了跟基督一样，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怎么样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真的是后来都找他去赎罪，都找他去赦罪啊，他也被列在罪犯当中，他被人当作罪人，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他真的是约伯是对基督的预表啊！你看到这个后来这些人都来见他，约伯三个朋友呢带来祭物，然后那其他人带来这个金那个金子和那个银子啊，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啊，你看到没有，约伯的人生经历跟基督是真的是很像，就是来预表基督的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你看到没有，约伯的人生就是一个一开始就是很高，然后最后被降低，然后最后再被神抬高。所以说约伯他一生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完全是神的旨意，神就造了这么一个人，神就拣选了这么一个人，让他一生的经历看上去完全跟基督是相似的。所以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当中，在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当中呢，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那两个门徒讲话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啊，耶稣跟那以马忤斯的路上的两个门徒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有没有讲过约伯记呢？肯定是讲过的。约伯记是指着谁说的？是指着基督的话啊。然后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圣经旧约圣经所有的难题所有的中心都是指向基督啊。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什么叫开心窍？什么叫明白圣经？如果你在当中你找不到基督，你就没有被开启心窍。无论你讲了多么高深，引用多么多资料，你不认识基督，你的讲道没有把这个基督这个中心体现出来，没有从圣经当中找到基督，那么你身上就没有神的工作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记告诉我们，旧约圣经的所有经文都是在讲基督， 这是基督教会永远不变的真理和根基。而约伯的无罪受苦是在指预指基督的无罪定十字架。在约伯记当中，这地上的这些人当中，只有神的仆人约伯讲论是跟基督有关系的。他在约伯记十六章讲，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啊，我亲眼见到他，并不像外人。约伯讲的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约伯的这些经历也跟基督有关系。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后面那个以利户，他们虽然不断在强调神呀大能啊，神呀主权啊，神的创造，神的伟大，但是跟基督没有关系。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在今天教会的讲道应该回到基督这个中心上，而不应该跑得很远。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上帝的真理，是我们讲道的底线和原则。在约伯记当中，你很少见到篇幅提世界上的事，提到跟外邦人之间的冲突，除了一开始啊，什么加勒底人啊，什么示巴人啊，去抢夺约伯的这个产业。但是约伯记当中绝大部分的用在什么？用在约伯跟人辩论的这些事。所以说在约伯记当中啊，主要是关于教会的真理，主要是关于在教会当中为着从前所领受的真理去竭力的争辩。而且在约伯记当中让我们知道，你去判断一个人的讲道，判断一个人的言论，包括他对圣经的理解，你先不要看细节，你首先看他的这个根基和主线是不是在基督上。约伯的所有的侍奉，所有的言论都是扎根在基督，扎根在关于十字架的真理和赦罪的真理上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呢，真的是感谢主，约伯记这卷书呢能够把我们从这个事业当中又带回到教会当中，让我们看清楚这些事情啊。好，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正道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祝福我们接下来的道路，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